好，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平安。我们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学校当中，我们开学了，能够正常的开学就是神的恩典。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你们还记得上网课的那不太愉快的记忆吗？对吧？所以今年能够来再次的回到学堂，大家相聚在一起，而不是每天对着一个电脑、对着一个手机那样的一种不知所谓的感觉，这是神的恩典，那使我们能回到这里边。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经文是接着上个学期敬拜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三章。这里边呢提到了一位王，叫做犹大王，南国犹大王是叫约沙法，还有一位北国的王，北国的这一位王是叫做约兰。约兰的父亲很有名，坏得很出名，他的妈妈更出名，是吧？因为他的父亲叫亚哈，而他的妈妈就是著名的耶洗别。这个约兰和亚哈是，这是父子的关系哈。亚哈的儿子是约兰。你知道亚哈一生最大的一个对头是谁吗？以利亚，是吧？那么以利亚的这个好像属灵的儿子一样的传人是谁呢？以利沙。所以今天你看到了以利沙和约兰又有一点交这个互动，对吧？这里边提到说，约沙法王18年的时候，约兰登基，做了王12年。但是其实你看到其他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的1章17到10，和列王记下的8章16节，都提到是，约沙法他的儿子约兰已经登基第2年，然后才是这个北国的约兰登基。这什么意思呢？那么在列王记下的8章16节告诉你，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也就是这里的年代并没有错误哈。如果你对照的，你可能觉得，哎，怎么一会儿2年，一会儿18年，是吧？没有错误，是因为约沙法和他儿子在共同执政，他好像太上皇这个感觉，你可以明白吗？也就是他是王。但是种种的征兆显示，他的儿子那个时候可能不是能够独揽大权的，所以约沙法是实际上还是犹大的王。这里边又提到这个呢，约兰是一个什么人？刚才我们说了，他的父亲亚哈非常的著名，坏得很著名。而他儿子约兰，圣经专门评价了一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就是一个定论了，他还是一个坏的王，对吧？但是又有一句评价，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就是说，好像的意思是不至于像他父母那么坏。因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除掉了他父亲所造的巴利的柱像啊，他除掉了一些偶像。但是他除掉偶像的意思是他不拜偶像吗？下边紧接着说，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圣经里是不是特别多出现过这句话？耶罗伯安犯了什么罪了呀？金牛犊。金牛犊是不是偶像呀？是。所以你觉得这个约兰，亚哈的儿子约兰真的悔改了吗？他真的是认这个罪的吗？你相信罪是有大小的吗？有一些罪和另一些罪是不同的吗？比方说，假如你寒假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天天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然后呢你开学前发现你得调整，你悔改，你认罪，是吧？你早起，你在第二天你中午11点起了，虽然这个还是不能算是早起，对吧？但是你说11点起床比12点是不是还是好一点点的？还是好一点，对吧？哎，是一个进步。但是另外的一些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以前在这种南太平洋的岛上有一些部落，这些人是吃人的，食人族，你知道吗？结果西方的传教士啦，包括西方的这些商人，将西方文明带了过去，感化他们。结果呢，过了多少年又去看望他们， 说你们还吃人吗？你们有什么变化没有？有什么进步没有？发现他们穿着西装笔挺，穿着燕尾服、晚礼服，拿着刀叉。他说对啊，我们有进步，现在我们吃人都用刀叉了。那你说这是悔改吗？你真正的问题你没有改变吗？对吧？所以有一些罪，比如说像这种啊，贪食啦、好酒啦、什么懒惰啦，哎，你可能有点程度上的改变，这个是一种悔改，慢慢的就会改正过去。然而有一些罪，最明显的就是拜偶像这个罪。拜偶像这个罪，悔改不完全就是完全不悔改，对不对？因为你反正是拜偶像了，就像说耶和华是极度的神，他不容许自己的百姓有除了他之外的丈夫。如果一个女人说她原来有五个男人在外边，然后悔改了，现在只有三个了，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好还是不好呢？好像是好，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对吧？这里的这一个约兰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里边其实已经给你开宗明义说明了他的一些问题，他为什么要除掉他父母所造的一些巴利的柱像？你看起来也不见得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或许是别的宗教啦、政治经济，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对吧？他要做一点跟他父亲不一样的事儿。然后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政治上或者军事上的问题，有一个人叫摩押王，这人叫米沙，他牧养了很多羊啊，牧养了很多羊。不过根据考古的记载，摩押人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是有互动的。为什么他要把这里把很多羊毛要给以色列王进贡？是因为哈，现在的考古证据显示，以色列人掌握的这种繁殖的技术，让羊繁殖这种交配的技术是当时中东最厉害的，属于高科技，所以等于是技术出口，是吧？来帮助这个摩押人去养羊。然后呢，他们可能是这是一种贸易，是一种交换，而且它也是一种臣服。你要注意这一个现在的约兰他的父亲亚哈，再往上是谁来着？暗利，这个是著名的一个暗利王朝。暗利是在圣经里虽然只有一行多，对吧？不太重要，但他在中东的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的一个王，以至于外邦人都称以色列地叫做暗利之地，暗利大王，因为他非常能打，能征善战，所以是在暗利年间被打服的这个米沙王啊，摩押王米沙。摩押大家想想那个圣经的地图，是在犹大还要再靠南的，对吧？那么一个位置，他被以色列居然是跨过犹大绕过来打服的，是吧？所以这个暗利王是很能征善战。在1868年就在中东那个亚嫩河旁边出土过一块石碑，一个黑色的那个方尖石碑，那个就叫著名的叫摩押石刻，恰恰就是这一位米沙王的时期。上面的那个文字和圣经用的希伯来文非常相似，所以那个时代中东的文字都很相关了哈。那个米沙王的石刻上就也记载了一些事情，他自己承认他曾经被暗利征服过，但是他后来主要的是在宣扬自己的功劳，说我多么厉害，我终于摆脱了邪恶的以色列人的统治，我如何如何，一顿自夸。所以那个是一个文物，现在在法国那个著名的，知道吗？卢浮宫，是吧？在那个博物馆里放着，有机会去你就看一下。所以这个是摩押王他的问题，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10万公羊绵羊的毛去进贡，你觉得这个多不多？好像听起来很多，是吧？但其实你记得吗？有一个攻打过以色列的王叫做亚述王希拿基利，希拿基利在他的记载当中，每一年当时的巴比伦，当时巴比伦可不强哈，跟这个犹太和以色列是难兄难弟，都是被亚述欺压的国家哈。那个时候的巴比伦每年要给亚述上交80万羊毛哈，所以这个还可以，这个不算是一种，可能不是完全是一种侵略，可能是一种技术交换，对吧？高科技。但是他背叛了，为什么背叛呢？这个没有详细的说原因，那个米沙时刻已经暗示了一些事情，他觉得暗利我打不过，亚哈我打不过，你约兰小伙子又上来，我到我翻身的时候了，有可能哈，这种意思。那么他就反抗背叛，既然背叛，约兰王就 出了撒玛利亚，开始数点以色列众人。你要注意，圣经说过好多次的数点，是吧？大卫因为数点百姓都被惩罚过，可是为什么要数点百姓呢？数点就是为了打仗做预备，如同说今天讲阅兵，对吧？今天讲这个人口普查，今天讲说是调查要征兵，是吧？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数点了以色列的众人之后，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这个时候约沙法这个人，南国王犹大王约沙法说，我肯上去，我们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南北国多数的时候关系不太好，是吧？但是这个时候你发现的明显很好啊，这个南北国之间比较和睦，主要就是归功于这个约沙法这个王，他比较追求和睦，他一贯的与北国王室是亲善的啊。在别的一些地方记载，就在列王记上之前啊，之前22章4节，约兰的父亲亚哈同样有一次要去打基列的拉莫，他就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就对以色列王亚哈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一模一样这个话。也就是他跟他父亲亚哈同样的说过这个话，谁约他打仗他就去打，是吧？尤其北国的王约他打仗他就跟着去打。然后亚哈说，他就说啊，我们不分彼此。约兰这样说，他还是我们不分彼此，他就跟这个北国这么好。不但是这么好哈，他还有一些别的深入的合作啊。这个亚哈死后，其实继位的就是约兰吗？实际上并不是哈，中间还有一个王叫亚哈谢。亚哈谢这一个王是这个约兰的哥哥啊，然后他再死了没有儿子，是在弟弟继位的。那么这个亚哈谢还跟犹大王约沙法有过合作的造船，是在历代志下写着哈。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失去，遂在以寻加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失去了。刚才我说了半天，说这个人挺愿意跟北国的王和好和睦，是吧？跟他们亲善。但是你要注意，我们经常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是不是？与人和睦永远都是对的吗？并不是。当你要与恶人和睦的时候，你在他的恶上就有份了，是吧？所以你看先知就说，你跟这个亚哈谢合伙造船，因为亚哈谢很恶，那么耶和华就必破坏你们所做的，所以船都造不成啊，船都造不成。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更糟糕的是约沙法给他儿子娶了个媳妇，这个儿媳妇是谁呢？就是著名的亚他利亚，暗利的孙女，是吧？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这个人后来记得吗？他把犹大王室杀光了，是不是？他跟北国好到这个程度，就要来回这么交换。而且他们的名字这一段时期你发现好乱啊，怎么都叫约兰，都叫什么什么什么，是吧？名字都一样啊。你可以看到他很有一个老好人那个劲儿，但是有点交友不慎，有一点不辨好歹，就想是维持和睦这个样子哈。那么接下来约兰就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他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说上去哈，上去就是因为南国犹大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摩押那个地方是山地嘛，对吧？他是要上去。然后他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你要仔细想一下哈，这是北国以色列，直接往南走是犹大，再直接往南走是摩押，你们两个怎么去打比较方便？你就北国的到南国，在南国集合一块打，是吧？结果他现在没有，以东在哪里？以东在他们的东边，是不是？在东边，所以他等于是两国会合，绕一大圈，再从下边兜上来这样打， 因为人家北国这个摩押肯定在北方边境是密布重兵防着你，所以他不可能正面突破，他要绕过去奇袭啊，偷袭你，在正面的防线绕过去突破你啊。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这里的以东王实际上当时是以色列和犹大的附庸，实际上是犹大和以色列国他们派过去的这个叫总督，但这里称他为叫以东王，但他实际上完全听这个犹大的哈。所以这三个王一同去绕了七天的路程这样走，可是那是旷野，他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当你人一没有水喝的时候，你发现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人就会抱怨，是不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是不是好多次就这样？百姓因为干渴无水，就开始抱怨，甚至攻击摩西，对吗？我们要回埃及，我们要怎么怎么样？你击打磐石出水，第一次击打了，后来又搞一次，是不是？每次就是在为这个事争吵抱怨。摩西愤怒的还敲了两次，因为这个事摩西怎么样？不能过约旦河。所以人一旦饿了，人一旦渴了，可能脾气就不好，也就是他压力巨大，他恐惧战惊，他没有安全感，他害怕，他血压升高，是吧？他就是好像就要爆发出来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这以色列王，刚才说哈，这个以色列王好像有点悔改啊，好像是不拜柱像了，但是还拜金牛犊。这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哀哉，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他这时候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啊，我又中计了。为什么要说又？因为他爸就这么死的。你记得亚哈怎么死的吗？刚才那句话，亚哈问约沙法，你跟我去打激烈的拉磨吗？约沙法说，哎，我们不分彼此，我的人就是你的人，你的马就是我的马，是吧？之后他们去没去打？在那个之前，曾经约沙法给他一个劝谏，说但是我们要听一下耶和华的先知的话。他说这个地方很多先知啊，你看我400先知的，来400先知来跟我讲该不该打。那些人就说我王万岁，该打，是吧？他说不对，我们听耶和华的先知，不是你们这个，是吧？有一个就叫米该亚出来了，是不是？然后这一个人他说我不听他的，这个人怎么来着，专说凶言不说吉语，是不是？结果呢，这个米该亚说好，那你打可以胜，还有点讽刺的意思，他说你就说实话，然后就说了一番话。那一番话其实圣经的对比记载还挺惊人的，是天上开了个会，耶和华说谁肯上我去替我去骗一骗这个谁亚哈王，撒旦说我去，对吧？我就借那些假先知的灵哄骗他，让他去死。结果最后这个米该亚就说，你就是根本是被蛊惑了，这都是假先知，你现在要上阵打仗你必死。结果亚哈说，哎，你看我把你关住，等我凯旋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就上阵去，他上阵去他还多个心，他就怎么样，他故意换装，他换装他又不让约沙法换，他说你没事你可以怎么样，是吧？哎，你说这人够奸的哈。而且那些军兵还真的是第一时间发现的是约沙法，结果约沙法大声呼喊，那人一看可能口音认出来了，这说南方人，是吧？这不是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王，居然把他放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又去追，你虽然是改装换成个小兵的服装，就没找着，没找着你以为完事了，有人随便开了一箭，流箭给射死了，是不是？而且是射中了甲缝。哎呦，你说这个死的简直没这么寸的，因为那个盔甲就是一片一片的鳞甲这么覆盖着，对吧？那个很小的概率能射到甲缝，对吗？亚哈就被这么射到甲缝。所以他这个死法，你后来怎么任何人你再不信神，你一分析都是神要故意的要弄死你的，你都跑都跑不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对他这个亚哈一家来说了，阴暗的可怕的回忆，居然是神亲自的，好像把他哄到转到了一个战场上死地，让他去死，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同样的场景一出现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王约兰突然吓到了，他说哀哉，坏了，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 看来是昨日重现的是吧，乃要把我们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回忆，人有这种可怕的回忆也很正常。中国古话说叫做一朝被蛇咬就怎么十年怕井绳，是不是？如果你是小时候比如你玩火，你让火把手啊烫过，非常的，你以后肯定远离这个火源，你烫过你就害怕，对吗？啊，所以他父亲是这么死的，他现在又来打仗，而且他又一回想约沙法，我约你的时候你跟我说啥来着，你是不是跟我爹说了一模一样的个话，怎么一切都是照着步骤来的呢，对吗？这怎么办？但是你发现在同样的这个事情当中，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一个人真实的信心和虚假的信心就能够分辨出来了。我们说这个约兰他悔改不完全，就是完全不悔改，因为他在拜偶像，对吧？看起来还不错平常，但是真正的巨大的死亡的压力来临的时候，你发现他本相暴露了。他对于神的信心就是他不觉得神是爱我的神，是公义的神，他觉得这个神又一次的要玩弄我，是吧？要杀我，他是这么看问题的。上一次的那个警告，那一次警戒，他完全没有来找到那个重点，就是神的真先知的话你要听，他一直没找到这个重点，对吧？他始终想的是啊，反正我要做的事情神不帮我，现在我要来打仗，神又要第一个话神又要弄死我，他从来没找到那件事的重点在哪里。然而相对而言，约沙法这个话又一模一样，跟上次的话一样。上次那四百先知刚山呼万岁的时候，是约沙法说的我们要求问耶和华的先知，求问了一个，对吧？这一次约沙法还这样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对，是有，这里有一个人叫以利沙，他是从前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就是这个叫执意的哈，咱们翻译成叫做服侍以利亚的，意思是以前伺候以利亚洗手的，他的仆人门徒，对吧？我们可以来求问他。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你看到他俩面临的情景是一样的，对吗？都是在打仗，而且也都有过所谓的黑暗的记忆。约沙法在镇上好全被人杀了，人家都已经抓到他了，他一喊人跑了，能是让你吓跑的吗？是那些人不想杀你，他想找以色列王，是吧？但他毕竟是在战场上死里逃生，而且呢一切的都在一步一步的在重现。你要说黑暗他也很黑暗，你要说害怕他也可以害怕，压力大家面临的压力是一样的。而且说不好听，在古代打仗有一个话叫做远交近攻，你北国跨过南国打再更难的摩押，你打完你跑了，摩押一旦强盛，第一个打的是南国，是我，你又不承受什么损害，对吧？他的压力要说是更大的。但是约沙法他的真信心在这里能够体现。我刚才说了，这个约沙法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总喜欢跟人家交好，跟这些恶人交往，还娶亚他利亚，是吧？给他当儿媳妇。他其实这个人有点糊涂，说实话有点老好人那个样子，但他仍然不失为是一个有缺点的真信徒。而约兰呢，恰好就是相反，他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不信的人，是吧？是这么一个状况。约沙法在圣经中也给过他有这种定论的啊，有这种定论的，就是在其他的经文中就写这个约沙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历代志下的20章31到33节就写，约沙法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里希的女儿。约沙法效法他父亚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他自己是一个很独善其身的人，行得正，但他没有能力，好像也觉得没那责任带动百姓，是吧？跟他悔改。然后这个人挺交友不慎的，他有很多的缺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当他如果真的是在效法父母所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来信靠耶和华，他在同样的压力面前， 同样的经历面前，他所呈现的反应就跟约兰截然不同。约兰是抱怨，对吧？所以你想啊，在这样的面前，似乎我们就在说，哎呀，难道这就是人被造的禀赋不同吗？有人就会悔改，有人不会悔改，有人是好人，有人是坏人。其实不是，这里边仍然要指向的是一个救赎。拿打一个例子来说，刚才我们讲，如果你曾经被火烧过，你会终身很怕火，是吧？圣经里有一个人就被火吓到过，其实也不是火吓到过，就是彼得，他最刚强的时候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不离不弃，别人都抛弃你，我总不会，是吧？我要跟你去死。结果耶稣说，怎么样？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是吗？然后他是不是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边跟着众人在那假装的是群众，是围观群众，是吧？在那烤火，对吧？在那个火堆旁他烤火，然后就在那个火堆旁是不是有婢女，有谁谁谁，连着问了他三次，他三次都不认，三次都不认。突然耶稣回头看他，在前面回头看他，他蛮想起耶稣那个话了，出去失声痛哭。所以每当一个寒冷的清晨，在一个火堆旁，他也许总是会想起这个画面的，是吧？然而耶稣后来在复活之后，彼得他们带着七个人，七个门徒又去加利利海去打鱼，对吗？早晨耶稣就在岸边行走，复活之后，然后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吗？他们说没有，他说我这里有吃的，给他烤鱼呢，是吧？结果彼得约翰认出来，这是主，彼得跳下去就直奔过去，是不是？哎，是不是就在那个岸上烤鱼的火堆边又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对话？你是不是曾经三次不认耶稣，结果耶稣三次的又问了彼得一个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你爱我吗？对吗？你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一开始他又那个一出可刚强了，主啊，我当然爱你，你知道啊。问到第三次他忧愁了，是吧？他不敢说了，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耶稣没有责罚他什么，说你从此牧养我的群羊，说了一番安慰的话。救赎就是这样的，人的本性就是曾经被什么伤过，我以后就躲着他，我再不碰他。然而被神重生和救赎的人，神就是这样的带你回到那个灾难现场，带你回到那个曾经缺水的地方，带你回到那个曾经让你叫几乎丧命的战场，带你回到那个可怕的又火热又让你心里冰冷的那个火堆旁，让你更新，就在这个原地爬起来更新，对吧？约沙法是这样的，被神得召，他的被神所赐的真悔改和真信心在这里显明。即便是他曾经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仍然牢牢地抓住一点，就是要听耶和华的先知的话。耶和华的先知他必有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一定要顺服，一定要听，这是约沙法的信息。所以明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个伟大的神迹，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如何在他们的这一次发生的，产生了跟上一次完全不同的效果。然而这里你需要知道的仍然是那位救赎的神会把这真的悔改和真的信心赐给人。真悔改和真信心的一个标记，就是在重压之下他还是会认罪，还是会相信。平常没有压力的时候，谁都可以说我悔改，谁都可以说我相信，对吧？然而唯有在重压，在生死，在极难面前，你才看得出谁是真的有神的圣灵同在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分享，也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压力中思想上帝的恩典，不要枉费这一次的机会，让他带领你终于按照他喜悦的方式胜过，而不是让你陷入那个黑暗的回忆的漩涡里去啊！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又是带我们回到了学堂，你也使我们可以真的等到了这灾害过去，我们投靠在你的荫下，如今可以回归到你所设立的这事工和这教育当中。主，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真正的力量信靠，使我们在面临势必会有的重重压力的时候，我们不抱怨，我们不胡思乱想，我们不会有太多跟自己过去黑暗的记忆相串联起来的那样的念头。主啊，求你在我们里边再次重造一颗心， 在我们里边重新建立一个思路，重新建立一种行为模式，重新建立一个新人，使我们从此按着神的话，耶和华的话而活，不再按着自己的经验和记忆而活。愿你使我们在那各样的罪上都可以悔改，特别紧要的是在那拜偶像的罪，是在那各样得罪你的大罪上彻底完全的悔改。我们深信这悔改的心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赐下。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众人，使我们得着那真正清洁的力量，得着那属天的智慧。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